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0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有迹象显示北韩很可能正在准备发射火箭或者是卫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星期日说，美中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北京担心特朗普亦都会甩手走人。此外，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最近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府举行了再次升起西藏流亡政府雪山狮子旗的活动。他说在捷克民间同情藏人的力量非常之强大。他解释说，他说即使布拉格镇市政府官方不敢这样做，捷克全国的各种团体和机构都会在自己的窗户外升起雪山狮子旗，所以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有迹象显示北韩可能正在准备发射火箭或者卫星。报道说，卫星照片的分析显示，首都平壤附近的山阴洞发射场出现了货车、汽车、火车和起重机。美国加州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研究员路易士说，所有迹象放在一起，就好像是北韩人正在建造一枚火箭。路易斯研究了这些由美国商业宇航与地球测绘公司提供的照片，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之前刚刚讲过，说如果北韩在他近期和金正恩会晤之后恢复核试验，他会非常失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星期日说，美中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在很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李刚在中国人大的记者会上还进一步作出承诺，说中国绝不会将汇率用于竞争目的，亦都不会用汇率来到提高中国的出口或者用作贸易摩擦的工具。由于担心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来到抵消美国关税的压力，美国坚持在贸易协议中加入人民币汇率维持稳定的内容。美国与北韩的河内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令到北京方面担心特朗普总统在美中贸易签约的时候亦都会像对待金正一样甩手走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8号晚间援引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讲，北京方面在美国和北韩河内第二次峰会之后就越来越担心特朗普总统面对美中贸易谈判亦会采取同样的方式一走了之，令到两个高级官员长时间落来的谈判努力付诸东流。这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五强调说，特朗普总统原定在3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特朗普如果对美中贸易协议感到不满意，结果一走了之会令到习近平难堪，亦都会令到已经十分紧张的美中贸易关系雪上加霜。白宫官员表示，意大利政府不应该支援中国建设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倡议。路透社说，总统特别助理马律齐斯星期六说，中国的这个计划是面子工程。孔特总理星期五表示，3月较晚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意大利时候，他很可能会同习近平签署这项协议。习近平定于3月22号到24号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马律齐斯在推特上发文说，意大利是世界经济大国，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目的地，意大利政府不用为了中国基础设施的面子工程去支援他们。委内瑞拉反政府抗议人士星期六在首都卡拉卡斯的一个集会地点和安全部队爆发冲突，他们对委内瑞拉全国性的停电和年年的经济与政治不稳表达不满。 反对派领袖瓜尔多的支持者在维多利亚大道上汇合，一面高呼杀人犯，一面尽力冲破防暴警员的盾牌阻挡。警方随后撤离了这个地区。马杜罗总统领导的社会党呼吁支持者亦都进行游行，抗议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帝国行径。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这个产油国家的政府实施了石油禁运，试图切断政府的资金来源。委内瑞拉星期四发生大停电之后，国内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恢复电力供应。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公司华为这个星期在美国状告美国政府禁止联邦政府部门使用华为设备，违反了美国的宪法。这个行动在中国引起不同的反响，有人欢呼华为强大不惧怕美国政府，有人则惊叹华为作为一个公司在美国居然可以状告美国联邦政府，而一间公司在中国状告中国政府则是不可以想象的。华为的行动显示出美国好伟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4号在爱奥华州发表长篇演讲，题为《美国的农业带日益繁荣》，其中论述到美国的农业，亦都批评了中国方面盗窃知识产权、实施保护主义和破坏规则的做法。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网站刊登了讲话的中文译文。蓬佩奥国务卿没有点名地提到习仲勋和习近平先后访问爱奥华。他说1980年当时的广东省省长，现在是一位十分著名的人物，率领第一个中国省长代表团来美国访问，直接来到这里，来到爱奥华州。几年后他的仔追随父亲的脚步都来到这里访问，并且同州长建立了友谊。今日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互相交往，努力保证我们能够正确处理这个重要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民主党人准备推动自己的移民改革，另外都会讲到香港的美国商会警告说，如果香港政府完成和中国大陆的引渡修订条例，将会有损香港的声誉。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华为电信公司在美国对簿公堂，可能是一场情报的反侦查。华为公司状告美国政府可能别有用意，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说，华为可能会希望通过同美国政府对簿公堂来了解美国是怎样获取华为的情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乔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说，华为竟然真的提出了诉讼，这个很有意思。成斌说他怀疑他的部分意图其实可能是要了解美国获取信息的来源和方法。美国2019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以安全风险为理由，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普遍认为，华为设备一旦被用于美国的电信网络，特别是下一代 5G 通讯网络，将会被中国政府搜集情报带来可乘之机，并被美国基础设施带来隐患。华为否认其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并指称美国政府的安全顾虑没有证据。该公司3月7号星期四在德克萨斯州的联邦法庭提起诉讼，称美国国防授权法有关华为的禁令违宪，妨碍华为参与公平竞争。美国情报部门可能掌握的信息不一定会被公之于众。成斌说，法庭上可接受的证据可能与事实上存在的信息不一样，所以成斌甚至不能够确定这件案究竟要怎样去判决。近期发生类似的案件表明，华为的诉讼可能不被受理。2017年，美国政府担心俄罗斯公司卡巴斯基的软件可能被用于搜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随即通过美国国会的开支法案，禁止政府使用卡巴斯基软件。该公司两次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但都没有得到法院的受理。一些美国法学专家认为，华为这一次对美国政府的控告胜算不大。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 华为有机会，但胜算好少，因为他们提出的是美国法院通常不太会接受的一种不寻常的指称。所以古举伦说他觉得华为的胜算比较少，但是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古举伦还说美国政府会有一些时间做出回应，他们将提交一份回应，这一步通常会在未来数个星期内发生。之后古举伦预料美国政府会做的就是提出一项动议驳回这个的诉讼，并且会提出华为方面的法律要求没有任何根据。他们不需要进行审判，因为解决这个案件无需证据。之后法院将会安排一场听证来考虑这个观点。古举伦说他预计听证将在未来数个月内举行。专家认为，因为美国国会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拥有很广泛的权限，即使华为状告美国政府一案得以受理，这一场官司对华为来说也都是难打的一仗。此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宽带与频谱政策事务总监杜格布雷克对美国之音说，已经有先例证明美国政府官员在一些闭门会议中得到不信任中国公司通讯技术设备的结论。美国政府是否会在法庭上公布相关证据，则是未知数。布雷克说，一些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专员已经解释过，他们参加的一些保密的简报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发起行动，禁止 FCC 普遍服务基金补贴的获得者在乡村地区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布设宽带，而 5G 通讯网络的特性可能使得安全风险更难控制。布雷克说，很难去衡量潜在的网络安全隐患，因为设备的功能可以通过软件被改变，所以说未来对设备固件的更新可能随时改变一个设备的潜在风险程度。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信任成为了美国对设备提供商难以量化的要求。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说，华为不是国有企业，但华为是一家中国公司。大家知道几件事，第一，从广义上讲，中国企业将影响中国政府的要求。电信是国家骨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军事安全问题，亦具有金融和经济意义。成斌还表示，华为在其他国家的污点亦都使外界对它怀有切实的担忧。英国华为网络安全评估监督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评估报告曾说，华为通讯设备存在工程和安全方面的担忧。英国情报机构指出，华为在接受安全检测过程中有过瞒骗的做法，提供给检测机关的和在系统中实际使用的是两套代码。华为表示要投资20亿美元，计划用5年的时间来解决英国去年报告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成斌说，我们看到的是华为在英国的编码是非常不良，这个是不是故意的不清楚，但是华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速度又很缓慢，因此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质量控制问题，而且这个是目前正在英国发生的，这个已经不是理论上的问题了。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3月7号星期四透露，正在对 5G 技术带来的风险进行广泛的审查。成斌认为，国土安全部的审查不是针对华为，而是对电信设备供应链的整体安全评估。他说，美国政府担心的是美国情报部门在整体网络布局中面临的风险。成斌说，有时会有人认为只要白宫和国防部不用华为的 5G 技术就没事了，但是你要知道，白宫和五角大楼还是要与夏威夷、奥马哈和很多其他地区通讯，所以这些都应该成为更广泛的 5G 网络漏洞审查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乔展，华盛顿报道。
美国推翻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的努力还旨在对抗古巴的共产主义政府。保守派批评人士说，古巴政府输出他失败的经济模式，助长政治镇压，继续破坏拉美邻国的稳定。华盛顿正以委内瑞拉危机为由，对古巴这个长期的共产主义对手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批评人士话，受古巴影响的政策是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富国长期食品和药品短缺和恶性通胀的原因。这一场危机迫使数百万人前往海外，逃离国内日益加剧的贫困。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罗杰·洛列加话，
The Cuban regime is the intellectual author of the collapse in Venezuela, and the refugees and the repression are.
洛列加话，古巴政权系委内瑞拉崩溃嘅始作俑者，难民同镇压系古巴模式嘅特点，而唔系失误。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20年前就职时，与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同佢嘅弟弟卢尔卡斯特罗关系密切，佢哋建立咗一种互相支持嘅关系。哈瓦那每日接收大约50,000桶石油，作为交换，古巴向委内瑞拉派遣咗20,000名医生同教师。特朗普总统说，古巴还派遣了数千名安全人员、军事情报人员和政治顾问，帮助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保持独裁控制，颠覆委内瑞拉的民主进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否认这些指控，他说美国总统称古巴在委内瑞拉有一支私人军队，这个一项卑鄙的指控，他要求他拿出证据。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今年记录了马杜罗政府广泛使用安全部队谋杀、拘留和威胁政治对手，镇压日益增多的公众抗议活动。美国等50多个国家呼吁马杜罗下台，原因是他操纵了去年的总统选举。他们还承认反对派领袖委内瑞拉国民大会主席瓜伊多为该国临时总统。特朗普政府实施了严厉制裁，冻结委内瑞拉在美国的石油资产。美国还加大了对古巴的制裁力度，并威胁要恢复暂停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该法允许美国人起诉要回在1959年古巴革命期间被没收的财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一在推特上为加强制裁辩护，他说古巴散夺民主和煽动委内瑞拉镇压方面发挥了作用。特朗普的批评者说，特朗普的反共策略是更多的是为了吸引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选民。佛罗里达州是特朗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的关键州。
Trump in his calculations, he was looking to run for re-election, and Florida is a swing state, and you have a constituency there that wants.
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马克维斯布罗特表示，他认为在特朗普的计算中，他是寻求连任，而佛罗里达州是一个摇摆州，那里有选民想要推翻这个政府。就连很多支持特朗普古巴政策的保守派支持者亦承认，支持将马杜罗赶落台的很多美国盟友不太可能会支持对哈瓦那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美台两地都有一系列活动来到纪念这个自1979年以来为美台关系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法律的实施。星期三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为启动这些活动的发布会上，多位美国议员都重申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为宣布启动，由台湾外交部及美国在台协会合作，在整个2019年全年在美台两地推出的一系列活动。台湾驻美代表处邀请当年参与制定台湾关系法的前国会人士、现任国会议员、前美国政府官员及智库学者专家在双象园举行的发布会和酒会。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夫妇和美国众议员、外委会共和党资深议员麦考尔、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议员约霍夫妇、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籍的迪亚兹巴拉特，以及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等人共同拉下红布幔，为这些活动的主题，以钻石展现美台关系恒久意象的美台恒久伙伴正式揭开序幕。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在1979年为规范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的美台非官方关系而制定的一部法律，亦都是4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推展美台关系的重要依据。由于美国国会是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推手，议员在会上发表讲话时都重申美国国会不分党派， 對自由、民主、獨立台灣的堅定支持，同時亦都強調將與台灣繼續合作，推動彼此緊密的夥伴關係。眾議院外委會資深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說，美國知道中國已經變得有多危險，中國已經成為對美國國家利益最大的威脅之一，台灣在這個同盟中扮演很大的角色，美國支持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台灣。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委員會共和黨資深眾議員約霍說，1979年美國國會以壓倒性兩黨共識不怕否決的《台灣關係法》來保衛台灣不受侵略並保護它事實上的主權，創造了一個40年的關係。美國和你們的國家之間沒有任何問題，一點都沒有，而是那些在這個協議外的人。正如美國主席提到，他們不應該挑戰這個關係，因為這個是他們大家都同意的，美國也都會遵守這個美國的承諾。當年參與制定台灣關係法的前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沃爾夫，亦都以今年百歲高齡之身遠地的而嚟參加這個活動。沃爾夫說，美國國會制定台灣關係法不單止是為了台灣，同時亦都是為了美國，因為台灣一直都是美國可靠的盟友，而且美國亦將繼續依賴台灣。沃爾夫亦透露，國會在設計這部法律時，特意在條文上保持其模糊性，以便能夠在無需重新立法的情形下應對今日的各種挑戰。美國在台協會執行理事羅瑞茲說，台灣關係法已經證明是一部具有遠見的法律，他確認了台灣作為美國戰略夥伴的重要性，亦都是美國在西太平洋深遠的利益，他為美台廣泛關係提供了一個可以洞察未來和具有適應力的框架，亦都為雙方持續增長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儀式中亦播放了6位參眾兩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以及其他多位議員預先錄製的視頻，以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賀詞，對美台關係的持續增長表達堅定支持的立場。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香港政府一項條例修改建議引發擔憂，香港民眾和外國企業都擔心，一旦完成包括中國大陸的引渡修例，將會被中國政府加以政治利用，有損香港聲譽，動搖特區的全球商務中心地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香港目前和32个使用普通法系的国家和司法管辖区签有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并且和其中20个国家以及司法管辖区签有逃犯条例，两者都不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亦都就是说港府目前并无法律依据向海峡两岸和澳门引渡嫌犯。这个情况去年引发了纷争，香港一名男子被控在台湾杀害女友之后返回香港，台湾政府多次透过陆委会要求港府将涉案男子引渡到台湾受审，港府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而无法执行。香港政府因此计划修订逃犯条例，将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纳入其中。港府的理由是修例可以弥补香港和大陆以及台湾之间的嫌犯引渡的漏洞。港府的解釋是，修例之後，港府將會對這些地區提出的引渡要求進行個案的處理，特區行政長官審議之後可以簽發授權，將案件發到地方法庭，啟動引渡的聽證。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任何引渡要求嫌犯的控罪按照香港法律亦都必須構成犯罪，港府才能夠滿足，而且香港不會向執行死刑的地區引渡疑犯，亦都唔会满足政治犯嘅引渡要求。呢、这个举动仲系引发香港社团同外商嘅担忧，佢哋担心北京方面会滥用引渡条例，出于政治动机到香港捉人。商业团体担心香港嘅商会同言论自由亦都会受到严重嘅影响。一名英国记者去年10月就系因为冒犯中国政府而被驱逐出港，佢哋认为修例将会严重损害香港作为全球商业与金融中心嘅国际地位。香港美国商会就因此致函香港的保安局局长，对中国的司法制度表示严重的担忧。信函指出，中国司法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中国缺乏独立的司法，缺乏公平和公开的审批，同时存在肆意拘禁、 信函因此强调，任何增加在香港居住或者过境的国际商务管理人员被捕并且被引渡到中国大陆的可能性的修例，都会破坏香港作为国际商务运作避风港的认知。香港大律师工会星期一亦都发表声明，对中国大陆的司法体制表示担忧。声明话，香港回归之后的22年以来，同中国大陆都没有签订长期的引渡安排，这些不是疏忽，缺乏这样的一份引渡的协议，就证明香港公众对大陆的法律和司法体制存在着有严重的担忧。华尔街日报7号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2017年在香港居住的中国大陆富豪萧建华突然失踪，以后在大陆被拘留，这些令到民众担心，萧是被大陆的执法特工从香港绑架返回大陆，而大陆在香港并没有执法权，这个举动令到民众对香港司法制度独立性的信心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政府方面尚未就此置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较早时候，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围墙拨款问题陷入了僵局，导致美国政府部分关闭了35日，创下历史纪录。国会民主党人现在正推动自己的动议，解决这个国家移民系统出现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的报道。
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计划提出议案，保护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感到恐慌的数十万移民。过去3个月来，围绕南方边境隔离墙的辩论使民主党领导的美国众议院无法推动自己的移民改革计划。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变。民主党众议员卡斯特罗说，
It's crucial that we pass legislation that will open the doors of opportunity for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ACA, TPS, and DED holders.
卡斯特罗说，他们通过立法为受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临时保护身份和暂缓执行遣返命令所有的保护数十万人开启机会大门，这个十分重要。这些人将我们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我们必须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数十万没有合法证件的移民，有些是从世随父母到美国，有些是躲避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难民。这个群体过去受到一些移民计划的保护，特朗普政府现在已经终止这些计划或者严格紧缩。民主党众议员洛夫格伦说，
This is not just about the trauma of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protected. It's about trauma to our country.Why would we want a roads?
洛夫格伦说，这个不单止是受保护的人的个人创伤问题，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创伤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给一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离开美国？我们为什么要给一名医学院的学生离开美国？这名学生将提供我们需要的医疗救护。众议院民主党人计划开始审议一项保护这些移民群体的议案，但是共和党人说，如果议案缺乏边境移民改革的内容，民主党人就是浪费时间。共和党众议员柯林斯说，任何议案如果允许大规模的身份合法化而又规避真正的执法措施，都将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因为他仅仅是噱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对议员表示，从西被带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如果获得公民权，就会助长非法移民的势头。民主党众议员泰特斯说，你不认为他们是个安全威胁，你不认为他们是经济威胁，但是你不愿意给他们有任何途径获得公民权。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说，这些事情将会构成诱惑，使我们的边境危机持续下去，我不会支持。国土安全部挥下的美国边境保护局推行的家庭拘留政策，使民主党人尤其担心。民主党众议员汤姆逊说，我们今天是否将儿童关在笼里面？国安部长尼尔森说，儿童在边境口岸经过检查，你有没有去过这些措施？而众议员汤姆逊就说，我看到牢笼，我只是想要你承认这些牢笼确实存在。国安部长尼尔森就说，他们不是牢笼，他们是边防设施的一部分，专为那些等待审理的人设立，目的是保护他们的安全。 民主党参议员表示，在边境被拘留的儿童应该得到适当的医疗救治与法律代理。他们正在推动一系列的议案，改善少年移民的拘留条件。民主党参议员广野庆子说，这个系统当初设立是为了拘押来自墨西哥的单身男性无法满足儿童的需求，这个意味着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任何此类议案都不可能在共和党人掌控的参议院过关，但是众议院保护少年移民和难民的移民动议可能获得某些两党议员的支持，从而使一些无证移民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在两会现场，代表委员顾及外商投资法，避谈结构性改革。澳大利亚称将会在太平洋地区加强抗衡中国影响力。前赴欧洲的美国公民将会在2021年起需要申请签证。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今年北京两会上备受瞩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3月8号提交给中国人大会议审议。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就该法草案向大会作出说明。中国官方传媒对此作出了不少报道。这项法律草案去年12月第一次经过人大常委会审议，至今不到3个月，速度之快历史上罕见。这次为期两个礼拜的大会被认为是向习近平政府提供一个平台，宣传旨在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而做出的改变。该项立法议程和美中经贸谈判时间重合，中外企业界高度关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首次启动外商投资法的立法程序，是为了中方保护外商外资采取的主动行动，还是在美中贸易摩擦压力之下作出的让步呢？澳大利亚近日表示承认并没有把足够的注意力放在中国正在不断扩大影响力的太平洋地区，并坚决表示将会为此采取行动。澳大利亚国际发展与太平洋部长卢斯顿在星期五对法新社表示，澳大利亚并没有把应有的注意力和努力放在自己国家所处地区，会接受这一方面的批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为此提出一些列有关政策，包括了为区域国家提供更多的说明、安全援助、外交官员和面对面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澳大利亚这个行动是为了回应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增长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从2021年起，所有前往欧洲神根国家旅行的美国公民将会需要申请欧洲旅行资讯与授权系统的签证。这个签证将适用于欧洲所有神根区国家。这26个国家当中包括了22个欧盟成员国，以及瑞士、冰岛、挪威等4个非欧盟成员国。签证网站上发布的资讯说，欧洲国家改善安全级别是为了进一步避免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问题。美国公民可以在网上进行签证申请，提供他们的联络细节和护照的资讯。联合国专家报告显示，北韩利用网络攻击获取资金，绕开联合国的制裁。日本经济新闻获得到一份一个联合国专家小组递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北韩制裁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报告说，在2015到2018年期间，北韩多次通过网络袭击国外的金融机构。北韩政府通过这些网络袭击偷取了资金，而且资金总额自2016年起不断上升。到了2017到2018年期间，北韩还对亚洲的网络货币交易机构发起了至少5次成功的网络袭击。委员会估计，攻击造成的损失达到5亿7100万美元。专家怀疑北韩还通过虚拟货币的区块链技术逃避来自国际的金融制裁。美式足球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所有人克拉夫特被指在佛罗里达州一间水疗中心买春的消息，将一位以前鲜为人知的华人女企业家和共和党特朗普支持者身体扬推入了公众视线。 克拉夫特被指买春的地点是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的兰花亚洲日水疗中心，而这间水疗中心的创办人正正是新替阳。3月8号，美国南加大中国留学生纪恩贤命案最后一名被告奥乔阿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较早前的前三名被告已经被判重刑，四人当中有三个人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本案发生在2014年7月24号凌晨，当时24岁的南加州大学工程专业学生纪恩贤在回家的途中遭到四名青少年抢劫殴打，他回到住宅之后清晨被室友发现倒毙在床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强化中共党内绝对领导地位，核心陈成员在两会前向习近平述职。中共实际掌控的人大政协会议按惯例在3月初在北京召开，在热议正式的两会召开前夕，中共决策层内部则比去年提前进行政治局成员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习近平的书面述职。有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书面述职在两会前进行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和强化他的稳定地位，以及中共领导层对他的俯首听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王君涛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熟练中共政治权力的运作。他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逐步恢复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制度，在政治局的生活会上面每个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现时中共以政治局全会通过的规定的方式要求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显然是在强化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地位。王君涛说，在两会前做这样的一个宣示，主要是怕两会有些失控，事先给所有的这些代表和全国都知道现时中央的其他几个人都要听命于习近平，这个对外的象征意义更大于会上的意义。习近平虽然是中共总书记，但是仍然是一个党员，中共党章规定总书记的职责是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共党章还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领导人的活动要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根据这些规定，习近平作为一个党员亦都应该向党中央述职。政治分析人士王君涛说，述职或生活会是中共强化集中领导的方式，其中的一些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时甚至非常尖锐的批评的方式，对习近平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要定于一尊，虽然他在执政期间有很多的缺失。王君涛又说，今日习近平之所以这么大张旗鼓地搞独裁，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独裁并没有太多的政治生活的基础、政治制度的基础和人心的基础。在2017年10月27号 ,19 届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一项规定，中共政治局委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在2018年3月21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近期中央政治局同意首次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今年2月28号，新华社又以近期这个模糊的字眼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书面述职的时间是在两会之前。高薪是旅美政治分析人士，曾经著有广泛传播的江泽民的幕僚这本书。高薪说，除了习近平之外的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从表面上来看是所谓的在新时期加强党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的举措，但是实际上是在这里突破中共党章对总书记职权的限制。高薪说，他用述职的办法彻底实现了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里面，在整个政治局里面绝对个人独裁专制。 中共党中央要求党的核心成员述职由来已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话，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做出关于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包同话，呢啲系一个原则的规定，接住中共中央，亦都就系中央书记处，亦都就系现时的政治局常委，当时叫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任弼时，佢哋五个人要向中央书记处同中央主席每3个月书面报告一次工作。鲍同话呢个规定执行咗5年之后，随住6个中央局嘅撤销，呢个规定亦都被取消咗。佢又话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系习近平主政以嚟嘅首创。高新话中国自诩社会主义嘅民主制度最欠缺嘅系一啲就系由边个嚟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呢？佢又话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嘅九龙治水就系9个常委每人各管一摊。由于并没有一个常委有绝对的权威，大家最诟病的不是党的领导人由哪个来到监督，但是在中共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之后，习近平凌驾中共党组织和制度之上，成为监督各路大臣的明君。高新又说，由这位明君统帅下面，由这位明君去监督他手下的每一位大臣，这位明君本人是不受监督的，因为他是明君，不需要被监督。高新又指出，习近平在独断专制的同时，坚决并不允许他的唯我独尊的做法，被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层层效法，唯恐诸侯做大，惠及他的权威。他又说，习近平在中共中国的地位是唯一一个置于党章宪法法律之上的人。高新话同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和尚打散无法无天不同，习近平在无法同当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威望相比的情况之下，以所谓的法理化来到实现他的独裁和专断。他又说毛泽东是打天下赢得的威望，习近平就是中共元老合意选定的接班人，而且现时习近平要走毛泽东的老路已经行不通，因此为了确保政治局成员对他绝对服从和忠诚，还要确保那些提拔他当总书记的政治元老对他至少要口服，即使心不服，他以制度性的方式令到所有人服从他。高新又说，习近平制定一系列的所谓的制度来确保他个人独裁、个人专权，不单止现有的政治局成员不敢对他有丝毫的懈怠，不敢对他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同时也要保证现时的政治局的成员不可能依靠某一位或者某几位党内元老来到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构成威胁。高新话，习近平的独裁和毛泽东的独裁最大不同的就是习近平是自上而下强迫下面俯首听议，毛泽东就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由他的战友做出来的独裁和神。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虽然他的部署和领导由中共掌控，至少那些被推选出来的代表能够在一个多星期里面有机会提出他们的建议或者法案，在今年的两会之前，民众期待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政治分析人士高新认为，在习近平的专制和独裁之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当不稳，所以他们代表在这一届两会要发出声音，或习近平所讲的杂音会更弱，甚至会消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签署停战协议，由德国领导的轴心国战败，由英国、法国和美国领导的协约国胜利。这场战争打了4年，导致1000万人死亡，欧洲的大片地方成了废墟。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容为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而这一次的节目，我们就为你讲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一战结束后所扮演的角色。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和平条约的内容达成一致，协约国集团的各成员国内心充满仇恨， 他们要求在和平条约里面对德国严加惩罚。他们要摧毁德国的军事和工业，以削弱德国的国力，要使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摧毁他的经济。这些国家说德国绝对不能够再有作战能力。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想法和这些国家不完全一样，他希望和平条约建立在正义而不在仇恨的基础上。威尔逊相信只有这样的协议才能够带出持久的和平。在为一战停火协议所进行的谈判中，威尔逊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现在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和平协议的谈判中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他需要得到美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绝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人都支持威尔逊总统的政策。他们接受了为赢得战争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加税和物资短缺。那时候美国人似乎忘记党派政治，民主共和两党通力合作。但是在战争明显即将结束时，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918年11月，美国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威尔逊总统是民主党人，他担心共和党在选举中可能会取得多数席位，如果真是这样，他在欧洲和平会议上的谈判力量就将被削弱。为此威尔逊对美国人说，共和党无论在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占多数，都会被外国首脑看成是美国人对我领导能力的否定。共和党人对此进行抗议，他们指责说威尔逊对选民讲的这些话是对所有共和党人的侮辱。一位共和党领导人指出，国会选举不是总统的私人战争。结果共和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之中取得了胜利，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个对威尔逊来说是政治上的失败。不过他并没有被选举结果影响自己的欧洲和平计划，他和其他协约国领导人同意1919年1月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在和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里面，威尔逊开始挑选他的谈判代表，大家都以为他会挑选至少一位参议员，毕竟参议院将决定是否批准他签署的和平条约。但是威尔逊拒绝这样做，相反他挑选了最亲近的几名助手和他一起前往巴黎和会。今日的美国历史学家说，威尔逊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不给参议员加入和谈队伍，使威尔逊在日后丧失了重要的支持。无论怎样，1918年12月初威尔逊前往法国，他花了9日时间乘坐轮船跨越大西洋，12月13号到达法国的布雷斯特港。威尔逊很兴奋，他说13是他的幸运数字。威尔逊总统乘坐火车从布雷斯特前往巴黎，法国人在铁路线两侧欢迎他，在火车经过时向他欢呼。在巴黎，礼炮的巨响向人宣告威尔逊的到来，很多人前来欢迎他，群众一次又一次的高呼他的名字，威尔逊，威尔逊，威尔逊，高呼声好像隆隆的雷声。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对此评论说，我想在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1918年12月，美国总统威尔逊率领代表团去巴黎参加一战后的和平谈判，受到法国人的热烈欢迎。法国人民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感谢美国派兵帮助协约国对付德国。同时很多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亦都和威尔逊一样，期望建立一个新的和平的世界。他们满怀希望聆听威尔逊激情洋溢的演讲。威尔逊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人人抛弃仇恨，大家齐心协力避免战争的世界。超过25个帮助协约国赢得一战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谈判。 但是真正重要的决定都是由所谓的四巨头做出的。这四个人是英国首相戴维·卢埃德·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索、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奥兰多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希望其他协约国领导人能够接受他提出的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计划。这个国际组织就是国际联盟，即是国联。威尔逊认为国联将在成员国发生争端时进行公平的裁决，以此防止战争的爆发。他认为这个是获得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并不好像威尔逊那样对所谓和平的力量深信不疑。不过他们还是支持建立国联的计划，但是他们认为国联的问题没有跟德国签署和平条约那么重要。他们也不想将时间花费在讨论国联问题上。他们担心就国联问题进行的谈判会耽误签署和约以及欧洲重建的进程。但是威尔逊很坚决，他要求在和平条约中加入建立国联的内容。为此他在会议期间率领一个团队起草了国联的章程计划，并且将这个计划交给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去讨论，他自己就短暂地返回美国一段时间。威尔逊很快就发现大西洋两岸都存在反对国际联盟的声音，很多美国人强烈反对他的这个计划。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甚至在威尔逊的船还未抵达波士顿港口时就开始批评这个计划。他们说这个计划没有考虑到美国的长期利益，国联将会从各国政府手中拿走过多的权力。国会37名参议员签署了一份决议案，指出美国应当反对威尔逊这个成立国际联盟的计划。而实际上参议院用不用37张反对票就能够否决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签署的含有国联计划的和平协议。参议院的这个决议在政治上伤害了威尔逊，因为这样使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觉得威尔逊在美国国内没有威力。但是无论如何，威尔逊还是返回巴黎。当他回到巴黎时听到很多坏的消息。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最重要的助手是爱德华·豪斯上校。威尔逊回国期间，豪斯上校一直出席和谈，他在很多问题上和威尔逊观点一致，但是他认为协约国各成员国最关心的是尽快和德国达成和平条约。为此他愿意在国联问题上的一些细节上做出比威尔逊更多的让步。当威尔逊得知豪斯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他很怒，他说豪斯上校将我离开巴黎前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他不断做出妥协，直到什么都没有，现在我无法子不重新开始，而这一次我的工作会变得更加困难。对于威尔逊来讲，最为困难的谈判还在前面等待着他。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就在游乐场坐过山车，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rock 以及 let down。
哎呀，这一次过山车坐到我天旋地转，我想呕啊，真是攞苦嚟身啊。
You are sick and dizz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at roller coaster rocks! I'm going to ride it again.
乜话 Larry, 你还想再去坐啊？你还说那个过山车 rocks? Rock做动词不是摇摇摆摆的意思吗？哎，过山车摇摇摆摆不稳阵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看你都是不要坐了。
No, I didn't say that it rocked back and forth. To rock means to be great. If something or some experience is really fun or exciting, we say it rocks.
Oh, 原来在这里 rock 不是前后摇摆的意思。如果是某件事很有意思够刺激，我们就说 it rocks。 那不就是好像中文里面我们说的好极了。
That's right, Li Hua. I'm sure you've heard this expression before.
是啊，上个星期我和同学去学校附近那间湖南餐馆吃饭，吃完饭我的同学就说 that meal rocked。 我当时不明白，所以没答嘴。现在我明白了，她是赞那餐饭好好吃。
Yeah, she must have liked it. Everyone likes Hunan Garden. That restaurant rocks.
哎呀 Larry, 还是不要说吃东西，我还在反胃的。你跟我举个其他的例好吗？
Sure. If someone tells you some good news, you might say, that rocks.
哎，讲到好消息，我真的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有一间私立学校打算等我毕业之后就请我。
Whoa, really? That's great news.That rocks, Li Hua. You haven't even graduated yet, and this private school already offered you a great job.
Wow, 总算回到家了，我真的担心你会不会坐过山车坐上瘾了。
Well, I like the two roller coaster rides, but the park itself was kind of a letdown.
是啊，我知道你喜欢过山车，如果不是都不会连坐两次了。但是你又说那个游乐场是什么 let down。
I said the park is a let down. L-E-T-D-O-W-N. Let down. A let down is something that disappoints you. The park really wasn't especially bad, but I was expecting it to be better. It was a real let down.
哎，等。Let down 意思就是某件事令到你失望，你即是说这个游乐场其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不像得你原先想象那么好，所以令你失望。那 Larry， 你觉得这个游乐场哪里令你失望啊？
Well, it was too crowded. The lines in front of the rides were too long.
哎呀，现在是旅游季节，这里当然是人多啦，坐过山车当然要排队。哎 Larry，你平时成日发牢骚，咁你再同我举个例子，睇睇仲有乜嘢事对你系个 let down。
Well, my history professor is a real let down. He's a well-known expert in his area, but he's not very good at giving lectures.
你哋嘅历史教授喺学术界系好出名，但系你话佢唔系好识讲课，咁的确令学生失望嘅。哎 ，Larry， 我记得你第一次去中国。去了长城，回来就说和原先想象的一点都不像。那 The Great Wall 对你来说是不是个 let down？
I'm glad you remembered that. My first trip to the Great Wall was truly a let down. It was so crowded with tourists and souvenir peddlers.
哎呀，你为什么去哪里都嫌人多的？长城是很出名的旅游景点，当然有各地的游客啦，也都有小贩卖纪念品。不过你刚才说你第一次去长城令你失望，那后来你再去是不是感觉就好很多？
Yeah, that second trip rocked.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rock， 是说 something rocks，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的非常之好。而李华学到的另外一个常用语就是 let down， 意思就是令人失望的事。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